兄们，你在神的话语中遇见过什么？你今年很盼望透过创世纪的学习来遇见什么？他要向你倾诉他对你个人的心愿与计划。今天是我们这个学习的开始，我盼望以后我们一同能够坚持学习到底。我可以很肯定地告诉你，我们会成长，与神更加的亲近，我们会能够更多地明白他的心思，他的计划，使他的话语能够真正地成为每天生活中的指引。
每个星期，这个带着中国湖南口音的声音传达到各地的 BSF 学习班，这个声音里饱含着对神的真挚热爱，对弟兄姊妹的诚恳劝勉和鼓励。这个声音里有自己的生命见证。
弟兄姊妹平安，我成长在文化大革命之中，我学到了许多斗争的哲学。我曾经看人生就是斗争，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我们被教导是其路不穷的。那我年轻的时候啊，也预备做奋斗，但这么多年过去以后啊，我发现斗争的人生是非常的累。在我信主之前啊，我也是非常的不喜欢我自己，我觉得自己仍然都不完美，而这个不完美给我带来一种永远去不掉的羞耻感。哎呀，事情怎可以做得更好，好像我仍然达不到我想要的那个完美的标准，我应该有更多的成就。我的生命是羞耻所驱动，为了免去羞耻，我努力的学习与工作。那今天我们常常也用羞耻来激励我们的儿女，这种教育方法是错误的。
许多人不知道他的名字，但是识得他的声音。许多人在他的鼓励下坚定信仰，多年来被他的讲道深深激励，心得安慰。
我就是很喜欢听他讲，因为每一次我觉得听着他的信息扎心又很真切。他常常很坦诚地面对现在的世界还有教会存在的问题，一针见血，毫不逃避，而且很安慰。因为有一些在自己教会好像觉得有点无奈的东西，他就提出具体的答案，可行的方法。我觉得他里面有相当深的使命感，是我们当今教会很缺乏的洞见，很需要的真诚。他有很大的国度情怀，我可以看得出他爱主又爱人。
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他的信心。在信主的过程当中，我时常也会有起起伏伏、信心不足的时候，但是这份信心时常的鼓励我。创世纪28课中关于神祝福的选择对象，他的回答是这样的，他说，神不欠你一个为什么，他是有权柄的神。我乍听觉得这话真够霸道，但是反思过后却狠狠地敲打了我，敲打了我在10万个为什么里面，其实在内心深处隐藏的那份骄傲。
他是郭伟强弟兄长老，他的名字曾被遍布于44个国家的 BSF 学员提名祷告，他是 BSF 全球第一家中文弟兄班的领袖讲员。 BSF Bible Study Fellowship 圣经研读团契于1954年成立于美国，创办者是一位从1936年起就服务于中国大地的女宣教士 Audrey Wetherill Johnson。目前 BSF 是世界最大的一个深入研读圣经的机构， 向世界六大洲超过120个国家的40万学员提供圣经研读课程，并以促进学员灵命成长、荣耀上帝为终极目标。郭伟强，一个在21岁时获得李政道物理奖学金赴美学习的中国顶尖学子，一个靠着自己的努力和才识，在40岁左右晋升至美国微软公司的高级合伙人，一个认为自己根本不可能信耶稣的工作狂，生命是如何被上帝翻转成只见耶稣的纯粹的？
其实我是个非常理性的人啊，我觉得上帝其实是非常奇妙的，他没有用理性来引领我信他，他是用感性哈，因为那个地方刚好是我缺的东西。有了感性以后，那上帝再用我的理性去帮助我去理解这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情啊，所以啊，非常感恩神，就是神让我变成一个完全的人，他既有感性又有理性，跟他的认识上面就不会偏颇，所以这个是神他自己特许的工作。我小时候啊，应该说是比较孤僻，不太喜欢跟人家打交道来往。我舅舅就警告我的妈妈，他说你这个儿子长大以后找不到媳妇啊。当然感谢神都有美好的安排。我非常的内向啊，应该是极端的内向，不太喜欢跟人家交流，喜欢自己一个人去想问题啊。还是很喜欢读书，感谢神。奇妙的机会让我在85年，应该是84年考的，就是那时候李政道来中国啊，想帮助中国的这个科技的发展，所以他每年在中国去招收100个学生吧，帮助他们来到美国各个学校去各个物理的领域。我很幸运的进到这个、那个 program 里面。刚来美国的时候，有许多的白人的弟兄姊妹，他们就会热情的邀请我们呢、啊。给我们很多的帮助，我们也利用了他们的帮助，其实心中非常的感恩他们啊，现在很有机会想去感谢他们。但他们邀请我们去查经，其实那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一个经历，因为他查经的时候他们唱赞美歌啊，然后就开始打开圣经就彼此认罪。当时我看那个场景啊，我就想起这个文革的时候我们唱红歌啊，以后学毛选，然后就批评自我批评那一套啊，我其实当时非常恐惧啊！我第一次参加的时候，我是像逃命一样子的，朝着大门冲去，就想逃走那个场景，以后再也不愿意去参加查经班了。所以我觉得，其实我是一个不可能信耶稣的人，这是觉得我不全求神啊，抗拒，觉得那东西很可怕，感觉这个美国怎么也有人在搞文革的东西啊，觉得不可思议。啊，后来有一次在星期天去买菜，那时候在南方 Tennessee 那样子的地方是买不到东西的，因为星期天大家都去教堂了。那我不知道，结果每去一个地方就碰壁，没有一家店子是开的，就感觉有点沮丧。那个经过一条马路，那个地方有一个很大的教堂，那个时候他们的那个敬拜星期天的那个音乐成那个喇叭和放到这个马路上来，那我一听这个音乐的时候，有一个奇妙的平安就飘到我的心底的 里面去，非常的震撼，非常的真实，我不理解这是怎么回事，所以我自己那天就自己走进教堂的。从那以后就一直去教堂，就觉得每个星期天很盼望去那一天，在教会里面得到了一份平安，是那样子的强烈，像打一个强心剂一样，这个星期我就可以熬过去了。所以熬到星期六的时候，哎呀，感觉就星期天快来。后来特别喜悦这个 Christmas 这个圣诞节，也是那整个季度一个月，哎呀，都是在这种兴奋的平安里面。到现在我才知道，这个平安其实我们是时时刻刻都有的。所以感谢神呐、啊，我是一个不可能信的，是神他自己来找我啊，他用他自己的慈爱，他的平安把我吸引到他里面去了。
神用他奇特的方式拣选了郭伟强这位因为父亲从小教导男儿有泪不轻弹，而在父亲过世时都不掉眼泪的男儿。 他日后常常被神在他生命中的建造而感动得当众哽咽落泪。信主以后，由于工作上的变动，郭弟兄全家在不同的城市搬迁，这使得他在教会和小组的团契生活无法深入。由于缺乏带导和支持，他在信仰的追求上再次出现迷茫和困惑。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又开始紧抓世界，追求事业上的成功。拼命的工作不仅让他的身体出现严重的过敏和偏头痛，妻子和孩子也因为他急躁的脾气而吃尽苦头。这时他全身心投入的工作也走进一个死胡同。回顾那段时间，郭弟兄说，
很沮丧，我的孩子因为我的脾气啊，各种的原因啊，他们学业也是成问题。我的那个大儿子那个时候实际上是在学校里面的这个补习班的要上市，跟不上那个班上同学的进度。我太太为这个事情流了很多的泪，觉得孩子这个学业上的挣扎，我也没有做好父亲，没有多多的去陪他们。婚姻上面我太太受着很多苦啊。好，然后就是身体，就是第三个。那个身体上面除了偏头疼，还有这个严重的过敏症，一点点灰尘家里都是会受不了的，我会咳嗽流鼻涕哈。还有就是这个吃不了，很多东西吃不了了，发现吃花生全身就起泡，就去了急诊室哈。后来很多的这个水果也不能吃了，所以其实是神的这个管教，是能出问题的东西我发现都出问题了。那个其实就是神啊，他的管教非常的严厉，但是非常的恩典啊，他使我能够重新去思考人生，去真的去扎根在圣城的话语里面去。那个偏头疼疼得很厉害的，有一天我受不了了，受不了了就想起了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1章28节他给我们的应许，他说啊，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你们就必得安息。但是我在挣扎着我的信仰啊，我就觉得主啊，这是怎么回事？好，我是基督徒，但我没有这个经历，这不是你亲口对我说的吗？好，我就第一次试着，这是头一次是去向神要应许。我说你既然给了基督徒啊，那我就应该可以要这个东西，也是求你把这个安息给我，因为我想睡睡不着，不睡又头疼啊，是人非常受不了。那求了这个祷告的时候，我就想起主耶稣接下来说，他们你们当学我的样式，因为我的心里柔和又谦卑。好，那我也不知道学耶稣是什么样式了，我说主啊，我是真的愿意学了，因为我需要你的安息，求你现在给我。哎，那个祷告还没有录音呢，我就感到一整超自然的经历。我这东西可能描述出来人家觉得有点这个像神话故事啊，但我是真的感觉到我的身体好像在空中飘起来了，这全身非常的放松，我一辈子没有这样子轻松过啊！我神经紧紧张张的到处去拼搏啊什么之类，好，不知道安息的一个人啊，这个其实我是一生到现在啊最经常喜爱做的一个祷告，求神把这个安息赏赐给我。那当然现在我常能够时常的活在他的安息之中。但是第一次经历是非常的震撼，这过之后呢，因为去 BSF 了，实践里面有这个安息日嘛，听到要行道嘛，好，那既然求安息，圣灵命令我安息，我应该也守安息啊。结果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操练这个安息日啊，就是星期六，刚好这 BSF 有这个课程嘛，很好哈。而且他要你读经，以后你就去思考这个回答问题，你就需要思考。那思考的时候就很容易睡，很奇怪。我平时每天只能够睡4-5个小时，那其实是不够的。那到但是白天想睡又补不回来的，结果透过读经默想，神就让我睡。后来我得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属灵的教导，就是神是个安息的主，他其实在我们非常劳累的时候，我们是听不进他的话的啦。所以在我们听到的时候很容易入睡，现在我容易理解了，也是主在说，孩子你先睡了，睡了你才能听得进去。 但是我是守安息日嘛，所以睡够了醒了以后呢，我没有去做事情，我就赶紧再继续读经去思考，就常常发现在安息打个盹再去看那段经文，突然之间里面很多亮光就出来了。这个成为我20年来一个习惯，就是每次去读经预备讲道，就是 要有这样子的经历，就是要读不懂就睡，睡了以后再去读，头脑清醒，读了读以后又开始睡，以后又再，所以这样子的话，一天以前没法睡得着觉，这个睡得很香很深，所以把这个一天睡眠不足的事情完全解决，完全补回来了。后来我知道，如果我哪一个星期这个安息日没有守好啊，那整个星期都砸了，这个完全这个人处在一个环境不正常的状态。所以不断的向神求安息，也实在是守安息啊！啊，这个过了好久之后，这个偏头疼就是不是全部都好了？可能最有意思的是的过敏症，因为吃花生有过敏嘛。那好久以后呢，桌子上摆了一些这个花生，哎呀，这个人嘴馋的不得了，就忍不住就吃了一颗。但吃了一颗，其实心惊胆战，知道可能很可能要去急诊室的。就赶紧跑到自己这个卧室里面去，抓着手机随时准备按这个911、这个等了这个半个小时发现没问题啊，结果跑回去又吃了第二粒哈、我还是非常的惶恐，还是跑到里面去准备打911，这个还是没问题，半个小时以后我就吃了第三粒哈、第三粒半个小时还没问题，哎，我就发现我这个病其实神已经医治好了，这是我不知道，所以我就吃了四粒五粒，那天吃了很多花生，什么问题都没有啊。现在我很多这个水果啊什么又再能吃了啊，非常的感恩。所以我发现其实啊，人啊的灵魂啊，其实是需要神的医治，一个是啊罪，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需要在灵里面的那个深刻的安息啊，有了这个，就是很多身体的问题啊就解决了啊。我不是相信啊这个能够治百病哈，但是我知道是可以治许多的病的，至少我的非常严重的病都被神医治好了。
上帝不仅用慈爱的管教令他回头，更使用他的太太 Ashley 将他拉进 BSF 的学习，让他从此走上信仰道路的正轨。太太 Ashley 首先进入 BSF， 2年中不断温柔地催促他也去看看。一个星期一，惯常忙碌的他突然有空，他决定去一探究竟。他一进去就被震撼了，他没有想到在周一这样繁忙的日子里，有那么多弟兄愿意花这样宝贵的时间聚在一起查圣经、敬拜神，一起掏心的分享，这令他觉得不可思议。第二个星期一，他又恰好有点空，他又去了。第三个星期一，他也去了。这一次后，他说他就铁了心了，
我就知道这个东西是我非常需要的，对我有用的，所以我就必须去了。做了这个决定以后，我必须告诉我的老板，因为我在公司很忙的哈。我就跟我的老板讲，我说以后星期一5点钟以后啊，我都离开了，我就有晚上有事情了，就是这样的一个事情啊。我老板对我很信任的啊，他也很忙，他也没仔细听就答应了，他说好好好，那就快不要烦他了。谁知道过了几个星期以后，公司出了一个事情，结果5点钟我就离开了，已经他就打电话来，怎么这么早就离开，公司的事情还没有处理完。我就告诉他，我说我已经请过假了，就是这个周一是不能啊，有别的事情的。我说去完 BSF 啊，9点钟我们接受，我可以回来加班是没问题，但是这个时间我不行，就告诉我，打电话告诉我要不要回来加班。结果我做完了 BSF， 他也没打电话来叫我加班，第二天一大早他就把我抓到办公室里来询问这个事情哈，我就一五一十的向他交代了，这是读圣经，那我非常的需要啊，从这里面得到平安啊，得到智慧啊。他明白了以后啊，在他的部门 就几乎有这样子一句不成文的规定，就是星期一啊五点以后不能开会，因为 Mike 啊他有重要的事情要去做。
因为 Mike 每周一下午五点以后有重要的事情要去做，要到 BSF 去学习圣经，所以每周一微软公司的这个部门不加班不开会。神借着这位老板体恤和保守了郭弟兄在 BSF 的学习。从2000年他跨进去，他便再没有离开过，一路下来已经20年。在这里他找到了一群和他一样渴望追求和神有着不间断的沟通，凡事愿意按照圣经和神的角度去思考的弟兄。他说 BSF 的课程让我能有规律地将自己的思维方式拨回到正确的方式里，使我能持续地安稳在神的平安之中。他的个性情感也在这里被神重新塑造改变。
现在可能很多人不知道我现在变成这样子的人了，可能难以想象啊，我的内向可能一次延续到了最近的这个20多年一点的时间。好，这个前30年都是非常之内向的啊，直到上帝啊要我去传福音啊，把他给我的这些经历啊去见证给我周围的人啊，那个时候我才发现我这个内向的性格是妨碍了神的这个呼召的，所以就求神改变我这个性格，使我啊乐意愿意啊高兴跟别人去联系。所以这个改变是个超自然的东西啊，我是深信啊人的本性难改，罪的一个是罪性难改，还有一个我们一些个性很难改，那上帝真的是一个大能的神，所以这个转变是神的一个极大的啊，一个恩典啊，一个工作。那转变以后，我还有一个罪的问题在里面，就是嫉妒心太强。这嫉妒心是我很不愿意跟人家在一起啊，因为听到别人混得好，我那真的是一个那个罪的重担是非常之重那个时候啊，所以是也是这两个事情向神祷告祈求，直到神完全的改变我，是一个超自然的。好，你心里面就不知道为什么，现在人家感觉不到我的内向。其实我一个人在一起是很快乐的，我没有这个需要，跟外向的人有这种需要跟在一起，我没这个需要，但是我跟别人在一起的时候很开心啊，不像以前会感到这种痛苦啊。然后这个听到别人成功，我心里开始会很高兴。现在啊，这个都是神啊极大的恩典，使我能够胜过这两个东西，是可以去做啊，今天上帝要我去辅导去做的事情。啊，没有这两个改变是不可能的，在教会在 BSF 侍奉的。
慈爱的上帝，宇宙万物的造物主，他要花多少心血来将我们的生命雕琢成有他儿子主耶稣的模样呢？他要怎样调动万有，只为吸引我们，呼召我们亲近他呢？他在他每一位儿女身上都倾注奇异的恩典和永恒的爱。在这次访谈中，郭伟强弟兄对自己取得的成绩毫无兴趣提及，但对神在他身上的工作却兴奋跃于脸上，滔滔不绝。他谈到一件被他形容为对他具有启示意义的生命改变时说：“
啊，这个故事啊有点长，我慢慢讲给你听哈。就在感恩的事情，我们全家到这个 Portland 度假的一个地方。这个路上的时候有个 McDonald， 我们全家就出来去吃个快餐。就在吃快餐的时候呢，有个老头子，可能我这个年纪，现在我这个年纪那是很多年前了哈。”他在吃快餐的时候就坐在离我们大概2个桌子不远的地方，就撑着我拼命的笑。哎呀，那个笑容像天使一样啊，非常之的一个甘甜的一个老人啊，而且是非常之的友善。然后我就跟他啊聊起来了， 结果这个 McDonald 后面有一个很大的 church building， 他原来是那个 church 里面的 senior pastor， 哦，所以那我真是碰上福气了哈。我觉得他是 senior pastor， 我就跟他聊起了这个圣经。当时我在读圣经，也在看这个摩门经呢，我就问他哈，哎，这个圣经摩门经之间有什么关系？他就忙着跟我解释这些事情。解释完以后，他就称赞我的孩子们，那他们其实很不听话，但是他讲的话很客气。他说你的就是 beautiful children 哈，他就会讲他自己的儿子，因为他表扬过我的儿子嘛，他就讲他自己的儿子了。原来他有三个儿子啊，两个老大的是牧师，他结果他讲到第三个儿子让我非常震撼。他说他的第三个儿子身体不好，不能当牧师。他当时这个说法让我很吃惊啊，我觉得在我的眼光里面，身体不好的就做牧师，他不赚钱嘛哈，身体好的那个就赚钱哈。啊，他是倒过来的，哎，这个我就很让我很震撼，我就进一步问他，我说你怎么把人带上这个做牧师这条路？因为做牧师这条路是不容易的，那、不是一个发财的道路，而且很辛苦，他常常被人骂哈，啊，在我们的眼里看呢，就是吃苦的一类人，当然是好心人呐、但是你怎么让这个小孩子能够忍心去做这样一条路不容易的哈？当然我知道现在是个蛮苦的道路。他就向我讲了一条让我忍心难忘。他说他曾孩子以懂事会说话就向他的儿女认罪，向他们说爸爸是个罪人，你也是个罪人，将来你也要这个要得救哈。帮助孩子知道自己是罪的方法是说自己是罪人，好，这是我唯一记得的。那这个之后就发生了那个对孩子发脾气的那个场景，我的脾气非常的不好啊，我太太小孩子都受不了的哈。但那一次发了脾气以后，就突然想起这个老牧师跟我讲的这句话，那我就马上就向我的儿子就认罪了。我说，哎，这个是一个 practice， 刚才学到的那一点的一个机会。我就跟他说，我爸爸是个罪人啊，你现在得为爸爸求哈。我就叫他跪下来啊，为我祷告。啊，当时那个祷告是我人生难忘的。我说你赶紧的向天父求，求天父能饶恕你爸爸这个罪啊，然后你也求天父帮助你，使你也能够饶恕你爸爸的罪。最后呢你就求天父改变你的爸爸，使他以后不要再发这个脾气啊。所以那我的孩子是在他的泪水之中向天父去出求哈，我知道天父是听了他的这个祷告，但是这个事情发生以后，我的灵魂深处有个东西抽动了，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我知道好像有个东西动了，我也不知道神已经改变了我。在后来一个奇妙的事情，神提醒我，就是我太太这个汽车这个轮胎泄气。就卡在路边嘛哈，还打电话就说你赶紧来帮忙哈。那我在微软的工作是非常之忙的，我说好，开完会什么什么才能去，弄完公司的事情就去了。我在路上就想起一个事情来，我们是买了这个路边的这个保险，我就稀奇我的太太很聪明一个人，怎么没有这样子做还来浪费我的时间哈。所以我去了以后，我就问他有没有去打这个保险公司电话，他说没有啊。我说那好，你就开我的车回家，我打电话给这个保险公司。因为那个西雅图下雨，我自己要放轮胎，虽然能放也不容易的哈，一身的水啊，我也没有这种工具，所以他就开着我的车回家，我就打电话等这个保险公司的人来他们就送来把轮胎放好了，以后我再开车回家这样我回家以后很有意思。我回到家里以后我太太把家里收拾得非常的干净，他就忙着做好吃的菜，在家里飘满了这个菜味的香气，非常之的让人欣慰的哈。但我就觉得很奇怪，那天因为我们家如果不请客的话，我们是逢年过节的这样做的了哈。结果他那天非常之的欣慰，我说是很罕见，让我很震惊。我觉得这怎么回事，就很纳闷这个事情哈。我就想今天没有请客，就想不起来请他谁来哈。我想到半天我才明白他做这个事情的目的，他是知道我会发脾气的，浪费我很多时间，我时间也是很紧张，他就等着我发火，用这种的姿态呢就希望我的脾气会少一些。好，我想明白他是这样子想的了之后，我那时候就很想发点火，
这个那一天很奇妙啊，那个火气真的出不来，这里不允许。整个这个故事整个前因后果都是那么就几天时间的之差，让我非常的震撼，上帝啊，这个做工的奇妙。所以这个圣灵的大能啊，他真的可以去改变我们的个性，改变我们的罪性啊，这对我是一个具有非常启示性的意义。所以今天啊，去帮助人，我就觉得其实就是靠神，神能够改变我们的一切，对吗？啊，就是我们很多的问题，就是我们人不愿意被改变，也改变不了，因为我们的这个本性难移哈。但是在神的手里面，它就是发生奇迹啊，什么事情都能变，而且什么都能变更好。
圣灵光照改变郭伟强，让他像一粒麦子，经过神的压碎碾磨，长出新的生命。怀着一颗对神纯粹执着的心，他将自己心甘情愿地献上，就像他向全体 BSF 弟兄呼吁过圣洁生活一样，他放弃自己的权利，省下一切可以省下的时间来服侍主。事业上他不再寻求升迁，唯一的个人爱好下棋，他祷告求主拿去了。他和太太本来还喜欢旅行，经过和同样在 BSF 服侍的太太坐下来认真商量，他们觉得这也太花费时间，也不去了。他没有时间去整理他们家的花园，没有时间去替换已经用了20年的家具，能省一点时间就省下来服侍主。从2016年 BSF 中文弟兄班开课起，5年来，郭伟强长老完成了135场讲课，几乎没有缺过一堂公开课和缺席过同工会。他也在教会里和 Ashley 带领一个由年轻父母组成的小组，他俩将自己在为人父母上的得失，在职场上如何荣耀神的经验与他们分享。让我们听听在郭长老身边的弟兄姊妹和同工们的心里话。
每个星期讲到来，他都是精心准备的，他自己也做过见证，就是有的时候确实也是讲到的时候确实要花很多的时间去思考祷告，也有很多的挣扎特别是他这个生活上的一些具体工作生活上，还有包括目前社会上发生的一些事情哈，能够让人从身边所发生事情上面能够联想到目前世界的问题以及自己的问题，然后呢能够转向神，这一方面他其实花了很多心思在里面，你可以从他讲道里面绝对是可以看得出来，他绝对不是那个把神的这个教导哈照本宣科念出来，然后无非就是句子上说得通顺一点，他一定是就是把这种教导能够和我们现实的生活要紧密的结合起来啊，所以这也为什么他很多讲道实际上是很能打动人的，人们很能从他的这个现实的例子能够得到一些感动，能够认可这种感动实际上是能够引导人去这个面向的这个神的这个真理的。
我觉得他对弟兄有更多的指导，就是对姐妹最大的帮助。弟兄往往是出自自己的心去看待和姊妹之间的关系和这种出现的一些问题上面，他往往不知道是说自己有什么样的问题，但是郭长老他从弟兄的角度上来讲，你有什么地方可以去改进的，那其实对姐妹来讲就是很大的福利嘛。
遇到问题的时候呢，先看是说我有什么亏负神的，而不是说对方做了什么，对吧？ Focus 在这个上，这就是我想所有的原则很简单，讲起来就是这样。但是郭长老的话就是对大家弟兄们的教导，就是说最终就是回到原则上来。郭长老帮助弟兄 Ashley 做很多工作，在姐妹那边，
他们夫妻关系在我们眼中那肯定就是模范夫妻啊，那种很温和的。虽然说郭长老经常会说， 哎呀，以前我那个脾气很坏的呀，怎么样，他经常这么说。然后我们这边的妈妈们都会说啊，不可能看不出来，就这样。
就从来没看他们觉得说有板着脸互相或者这种，都是笑笑笑嘻嘻的。郭然老也经常有时候也跟我们分享他跟 Ashley 很谦让 Ashley 吧。郭然老工作能力特别的强，他跟我在一起工作的时候，我觉得他是我见过的工作能力最强的 Dev Manager 之一。郭然老的特点就是思路特别的清楚，能够从很多不同的这些头绪里边需要做的事情里边能够抓住最核心的最重要的东西，抓住那个东西，他就很清楚地告诉大家说，我们最重要的goal就是要达成这个，就是我们的关键的目标。然后的话，他 drive 整个组，包括上面的领导，他上面的领导就是能够支持他，就往这个目标去做。然后我们就发现我们组的这个整个的成效，做出来的项目的效果特别的好。然后呢，他也特别支持这个大家是说，放弃那些不太重要的东西。做项目就是这样子，就是好像每件事情看起来都很着急，都很重要，但是就是说你要能把握住那个关键中的关键，然后的话，所有的人力量往那个地方去使。他主动说，如果你们发现说有，比如说你开会，他跟他下面的 developer 就说这个，如果你们觉得哪个会太多了，然后你不想参加，你就来找我，我替你去参加。如果你觉得这个就是想要对什么事情说 no， 不你。不好意思说我你不知道怎么去拒绝，因为你要 focus 在更重要的事情上，你来找我帮你去啊。他就特别的这个能够很快的 make decision， 然后这个 decision 特别的这个最后事后的整理都非常的正确。这个在这个产品里面，当时我们组是效率最高，出成果最多的。因为这个你能看到是说，我们把自己本身原来做的那个 scope 里的东西做好了之后，那个因为我们因为整个做的组做得好，你会发现那个上面的领导就不断的把新的任务从别的组拿到我们组来，因为别的组做不过来了，但我们组呢又感觉说 deliverable 很好，那就不断的我们的在增加。
很难遇到这样的人，他是应该有很多的这个财富可以去享受的，但是我们却在平时生活当中看不到他任何生活上的享受。他在微软哈、在做高管做了很多年啊，大家知道微软早期的这个股票哈、实际上还是非常增值的很厉害的，实际上他的这个个人财富哈、实际上应该是非常可观。但是呢，他的这个生活包括你看他的住房啊，他的穿着啊，以及他平时所使用的东西，或者是有很多人我们还要比如 take vacation 啊，或者是去度假啦等等哈。这方面都是他都是非常非常简单简朴的，或者是最 minimal 的啊，最基本的基本上都没有哈，甚至有些方面比我们常人的感觉可能还更少了啊。你看他的服装首先没有名牌，没看他穿过名牌，就是那么几件衣服换来换去，是不是会为这些失去的觉得可惜呢？我觉得绝对不会。他是典型的，因为他从神那里得到了巨大的这个享受，所以他根本就看不上世俗的这些享受。
采访结束之际，我听到了一首赤子用生命献给神的歌。这首歌澄净甘甜，不止息地流淌在儿子心间。它不单单只属于郭伟强弟兄和神，他由神亲自谱写，亲自拨动神众儿女的心弦。我听着这首歌，眼泪一下子弥漫开来。1989年，郭伟强受洗归主，上帝浩瀚的恩典让他不知所措。那时，他虽不明白神为什么要救他这样一个穷学生，但他心怀感恩。在心里给神许愿说，我现在25岁，我需要去拼搏，但我把我55岁以后的日子给你。
那许了这个愿以后，没人知道，只有我知道，只有神知道。后来读了很多经，各个方面我的求人为我代求，我说你们为我祷告看看神要我做个什么事情。 我没告诉他退休的这个事情，只是求神一个特殊的旨意。然后我也求神在职场上给我一个明显的看见，因为我在职场上有很多责任，还从关键的时刻退出来，其实对公司不好，对吗？也是不是个好的见证。就是说，如果主你不要用我，就帮助我在职场上有更大的责任。如果不要我做了，那你在职场上给我一个空间，使我退出来的时候对公司的影响也是最小的。啊，就在那个退休前半年呢，神就给了我这个凭据，好，但是公司做一些修整，他把我放在一个闲置的位置上，准备以后做更多的事情，当然是好，不是永远的闲得了的。那闲了那几个月下来，刚好就是个很好的机会，因为老板到我来找我要去计划下一个课题的时候，我就说正好我现在不需要起这个课题了，因为我要退休了。老板也挽留，但是我是告诉他这个不是人的决定，那是上帝的决定。你可能不知道啊，把我放在那个位置闲置的时候是有别的意思哈，但上帝是借这个给了我一个明显的看见，就是我现在退出公司呢，是对公司最好的一个时期，所以我就没有解锁更多的任务，就顺利就退休了。这里面还有很多神其他的恩典呢，当然哈，是神的恩典是所传不尽的，实在是神待我太好了，仍然超过我的想象。
我想告诉郭弟兄，谢谢你在 BSF 的中心服侍，让我在非洲也受益。
是听到郭弟兄的讲道，我就知道神白白给我们，我们也要白白给出去。不知道怎么给，我就只好 hang in there， 继续在 BSF 跟其他的姐妹们一起浸泡。
我可能是神借他的手这个播下的一颗种子那我希望就神也能够像塑造他一样 来塑造我，那将来希望我也能够像他那样一个成为一个跟神更有关系，然后被神使用被神祝福的人。
他作为一个华人哈，特别是对于大陆的这个广大的中国华人的这个负担，最早的时候谈到 BSF 的时候，他呼召大家我们一起来为这个 BSF 这个中文班祷告的时候，其实他就是以这样的一个目标来鼓励大家的。也就是说我们不是说只是就是着眼于西雅图哈，而是说我们要为中国将来福音广传，我们要培养人才，要训练这个精兵啊，从这个角度来呼召大家来一起来参与这个事工。
小时候，他。